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章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注意这些英文什么意思，百姓他们天天献祭，只能够遮盖这个罪。献祭本来是为了要赎罪，但是却永远不能够把这个罪除掉，因为献祭只是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可以，但是罪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也是太好了啊！为什么主耶稣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呢？是累疲倦了吗？不是的，因为主耶稣不是说他不想做事了，累了，不是。主耶稣坐下来，因为主耶稣的圣功已经完成了，就是这个意思。说到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完成了赎罪的事工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等候，因为还有许多人还没有得救，那么我们要常常也要这样的祷告，说向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啊，请你快来。但是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时间还没有到，我还要再等一下，再等一等，你们有耐性。主耶稣说，我要拯救更多的人啊！感谢神啊！这是主耶稣，一定是他的心意。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蒙恩得救的话，主耶稣也正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蒙恩得救，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诗篇110篇第一节，诗篇110篇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一节经文，诗篇110篇第一节是指到主耶稣的再来，但是现在主耶稣还在等待有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14节，希伯来书10章14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节经文也是非常重要，主耶稣一次的献祭他已经做到了，完成了。那么是之前许多献祭做不到的事情，之前祭司献祭的很多次他们做不到的。如果听众朋友，基督不能够拯救你的话，不能够保守你的话，那么神还弄什么方法来救你的？所以基督能够救我们，基督能够保守我们，因为这是神所用的方法来拯救你，保守你。感谢神。那我们继续看十五到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经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实在太动人了，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神说得很清楚，在耶利米书所说的，神说我要与以色列立新约，我们的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当然还没有结束。如果听众朋友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这次的时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圣经里面 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就是把旧约和新约连起来的，也就是说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重点把它连接起来。那要记得，神已经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回头看第九节，那么他怎么说呢？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那么他是除去在先的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要除去先前的约，先前的约除掉了，然后才能够立定后面的约。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呢？就是殿里面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那么我们知道这样表示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不需要再借着献上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再注意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过的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个第十节很重要，感谢神。原文这个经文当中有永远这两个斜体的字，表示说是翻译的人他把它补充上去的，原文没有这个永远这两个字，但是还是很正确。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一次的献上他的身体，就结束了旧约所有的献祭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提多将军摧毁了，把这个圣殿摧毁了之后，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没有再有机会，这圣殿被摧毁了，就没有有机会再献上那些祭物了，流血的祭物了。今天在那个地方，今天的耶路撒冷也没有人去那里把祭物献上，那么将来再献上这些血的祭物的可能性大概很渺茫不过也许将来绝对不可能还有再用血来献祭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除去在先的，主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目的是为要立定在后的。这个经文什么意思？所要强调的其中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前约就是在旧约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条例规定，在之前前约有这样的，那么旧约是强调律法的规定，很多的细节，有包括献祭仪式的律法，就有很多关于献祭就很多的规定还有十条诫命，那么也做很多的解释还有其他的许多的规定，种种的，其实这些规定这些条例显出我们人类的本性。为什么说显出我们人类的本性呢？因为我们人觉得说遵守这些规条很容易的。今天有人说登山宝训就是他们的宗教了，所以竟然很奇怪，他们说登山宝训是他们的宗教，他们可能不清楚登山宝训耶稣所在登山宝训所教导的到底说什么，他们不明白，他们不了解这里面的真正意思，也不知道登山宝训的意义在哪里。今天很多人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说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些教导太好了，并且他们好像还是跟别人开玩笑说他们很自信他们说或者笑着说我们自信我们可以能遵守登山宝训的所教导的。其实听众朋友，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有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异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很多的学说等等，都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人这些罪人很喜欢遵守一些规条喜欢是认为说我按照这个规条来做，那么很喜欢搞一些仪式，遵守某某仪式。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基督徒可以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新约了，是一个新约的时代，不同的制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6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哥林多后书3:6，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怎么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 是叫人活。有些人啊，就是奇奇怪怪的啊，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想出一些新的翻译，那么认为说这节经文的意思说啊，从今以后我们就不要读圣经。他以为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现在我们就不要去读圣经了。他说圣灵啊会给我们新生命，其实保罗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这误解这个圣经。接在后面的经文就说得很清楚了，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后面，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那是指什么意思啊？很明显呢，就是这节经文就是讲十诫。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的字句是什么意思呢？字句啊，叫人死，就是讲到是讲那个什么，就是指那个诫命的意思。诫命啊，就意思说十条诫命只能够定人的罪，是叫人死的一些条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明白，因为律法是定人罪的，是让人死的，定人有罪。律法本身永远不能够拯救人，因为他让你我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我们是罪人。感谢神，只有神的圣灵给我们带来的新生命。听众朋友，你我现在所活在现在的时代，是神的圣灵，耶稣差遣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有新生命，我们重生的。圣灵引导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明白，更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继续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啊，这个什么意思？既已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既已呢？既然啊，已经，就是说到献祭的制度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献祭的制度可以结束了。这些经文是总结的希伯来书的教义，这部分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啊，注意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中最实际一段重要的经文，特别提到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先来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害怕，没有畏惧。当然不是指我们自高很傲慢自大，不是这个意思。注意，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呢？怎么能进去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见到神的面，能进到神面前呢？当然听众朋友，我们信主人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感谢神，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是很清楚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中裂为两半，就表明了通往神的路已经打开的。所以经文说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身体指什么？就是耶稣的肉身啊，肉身和我们在约翰福音所看到的这个道成肉身啊是一样，就是耶稣的肉身。约翰不是说借着主耶稣的肉身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借着主耶稣这个肉身，也不是说借着道成肉身活着的基督，不是靠着这样道成肉身来救人，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进到至圣所，而是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幔子已经裂开了。这个就说明了是借着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死亡让我们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听懂没有？今天啊，我们要敬拜神，不是因为主耶稣他活着，他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啊，是不是耶稣在讲道行神迹等等，不是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区别听众朋友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开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新是什么意思呢？新原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被杀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说明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为我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到父神的面前，感谢神。所以旧约的献祭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已经失效了，没有什么功用了，不需要献祭了。我们继续看 二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那么他已经回到父神那边，是非常的荣耀。主耶稣，这中保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是公义的，他永远在父神的旁边做什么呢？为我们代求，感谢神。继续二十一节的经文说，从幔子经过啊，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主耶稣将他的灵，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的时候啊，圣殿中的幔子就裂为两半了，表示说路开了，开一条新的路，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父的面前。那么现在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邀请，一个呼召了。那有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说，神正在呼召那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个人认为，当然神呼召那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但是神也呼召那些什么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位什么，有一位大祭司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也是非常好。什么意思呢？之前我们知道亚伦支派的祭司啊，他们的侍奉跟亚伦支派的侍奉有关系，那个祭司用水来洒在那些侍奉者的身上，他们要先清洁，就是这些祭司啊也需要，他们要洁净，用水洒在身，表示说他们的服事要什么，要分别为圣，他们的侍奉当然用水洁净分别为圣。那同样的，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要诚心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接着我们看第十章二十二节当中也提到什么，充足的信心，就是我们要有全新的全备的信心，不是讲我们自己的信心，乃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跟这个信心的对象有关系。那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呢？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当然需要有个对象，这个信心不能够放错位置，不能够乱信一阵子。信心要，如果你放错一个对象的话，你就错了，因为我们会把信心放在某个人的身上。这个时候，如果听众朋友，我在说你把信心放在人身上，你会很失望。这里讲的信心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神。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一个，你现在你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啊！有人现在还有无神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信神啊，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但听众朋友，我们相信啊神，而且这个神是公义的，而且神要我们用我们的行为，神是公义的，神让我们要有个好的行为，那么我们要活出印证，向神印证出我们有真的信心。如果说你说我信神，神是公义的，那你自己没有好的行为，你要印证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是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信心这是我们的对象，信心就是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真神。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接受耶稣的做救主的人，当然就会产生一个好的行为。所以听众朋友，这里要特别强调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糊里糊涂的信。今天信心不是说我们啊就是信了啊，我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啊，就是在摸索，好像在黑暗当中我们往下跳，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说有信心，信心不是这个意思，信心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那么今天有些人啊，他特别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信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我们往下跳，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听众朋友，这个不是叫做真正的信心，这种叫做盲从。神已经给我们什么？有真的知识，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说信心是针对着对着神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听众朋友，这里解释什么叫做真的信心，不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个叫信心。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得很清楚，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神已经为我们的信心立好了一个根基。怎么样信道是怎么信呢？从听到来的。听什么道呢？听到是听耶稣基督的话。神已经为我们的所谓信心立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根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立在这个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真知识。所以信心是要有真知识，这样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就会产生行动。真知识，信心不是虚空的，会产生真的知识，也会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基础。也就是说，信心就是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听众朋友，这里强调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啊，祭司不是特别的人，祭司基督徒就是祭司。有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说得很清楚，这是他说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人人皆祭司，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信神的，你就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那么我们也可以向神祷告。那很多人常常说啊，牧师请你为我祷告，请牧师传道人祷告，当然很好，可以为你祷告。但听众朋友要记得，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向神直接的祷告。听众朋友，在神面前我们有同样的权利来到神面前，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权利直接来到他身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献为祭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听众朋友，这实在太奇妙了啊！接下来我们看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感谢神，就要我们的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所以意思就是说，信心包含了盼望，有信心的人对神有信心就有了盼望。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指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未来的盼望。那么我们知道信心的确据，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是盼望，在神那里有盼望，这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也说到说要来到神的面前。二十三节就是说强调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那么接下来我们注意啊，有三件事情啊，我们要替基督徒在要有好的见证。这三件事情，二十四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要彼此相顾什么意思呢？要激发爱心什么意思呢？激发就是说激起啊，我们有激起啊，就是我们要互相的激发爱心，要互相勉励行善。所以我有些基督徒，我发现啊，我就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平安。我真希望啊，有时我们为什么心里不平安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好好的有见证的行为。所以常常啊，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让我们心里很不安？所以不安的缘故怎么呢？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鼓励。接下来我们原因啊，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学习二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勉励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所以听众朋友，信徒聚集啊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不要停止聚会。今天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就是今天就要做，今天就聚集在一起，不要去常常去批评对方。那么在爱中，大家一起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呢？互相的勉励啊！所以基督徒要做的，一起读神的话。基督徒啊，应该常常喜欢跟大家一起聚集。当然是有时你个人可以喜欢自己来到神面前，但是你跟信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你会也特别有神特别的祝福。所以听众朋友很重要，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参加查经班要去参加，参加查经班会让你蒙福。那这个福气不是你一个人单独一个人所能够得到的。所以这里我们有三样事情， 要做的啊，就要以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在盼望中彼此聚集，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就是兴旺爱。我们想提到的这个希伯来书啊，就是很实用。下面也是继续在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对啊那些信主的犹太人来说啊，日子临近，那么可能是指说圣殿被毁的日子已经靠近了。所以在主后70年，罗马那个提多将军啊，就把圣殿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应当记得记住，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圣殿当中见面的，所以在五旬节那天他们就聚集在圣殿里面。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灵就降临的。所以彼得跟约翰在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在每门面前就遇到一个瘸腿的，这个都是在圣殿被毁之后，在圣殿没有被毁之前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圣殿被毁之后他们怎么办呢？就是要他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说那日子临近的时候，而是说他们已经没有可以聚会的地方了。那么怎么样？所以他们现在要感慨啊，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后来人是什么，已经不在圣殿里面，圣殿被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基督徒就开始在家里面聚会。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在这里。听众朋友，非常的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彼此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